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时事经纬的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东盟外长下周举行特别视频会议，讨论合作抗击新冠病毒的疫情；无症状感染者成为中国防疫新重点，一旦发现需在2个小时内上报；美国海军在部署太平洋地区的另一艘航空母舰上又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者；美国惠及百姓的发钱和中共宣传的自愿捐款，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越南表示，东盟下周将举行外交部长特别视频会议，讨论合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事宜。越南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将于4月14日举行特别会议，将显示东盟防止和抗疫新冠病毒流行病传播的决心。东盟已经计划设立基金、医疗用品库存以及公共卫生系统联合抗疫。此前，越南将东盟第36次首脑峰会从4月推迟到6月底，以避开新冠病毒疫情的高峰期。目前，东南亚地区约有15000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548人死亡。中国有关当局扭转了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重点，从一般病毒感染者转向沉默的新冠病毒携带者，也就是无症状病毒感染者。官方发出警告，注意防范发生的第二波感染。中国卫健委周四报告说，周三新增确诊病例63例，比周二多出1例，其中61例来自国外回来的人。尽管目前新冠病例数目较2月份已经大幅度减少，但卫健委还是提醒公众要警惕发生新一轮感染。中国官方周三还报告说，发现了56例新的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处于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人数为1104例，其中364例来自境外。国务院周三公布了新的无症状感染者病例的管理规定，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在发现无症状感染者2小时内完成上报，地方政府必须在24小时内查清所有与无症状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根据条例，无症状感染者要集中隔离14天，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将被计算为确诊病例，与这类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必须隔离2个星期。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金融当局正在着手修改管理条例，为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在中国进行控制性并购或者进行大规模股权投资提供便利。路透社周四表示，这个消息是由5位业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中国金融业开放计划正在向前推进。消息来源表示，金融监管部门修改有关条例，也是为了帮助中国地方中小金融企业增加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新冠病毒大流行对这些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监管当局的担忧。消息来源称，预计新条例的起草工作渴望在今年下半年完成。中国的保险业市场在全球排名第3，市场规模约3180亿美元，前两者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 特朗普总统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一起拖延通报新冠疫情，并说将暂停给世卫的经费。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直到4月8号星期三的中午为止，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确诊的人数已经高达了4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达到了 1.3 万人。我们知道呢，之前根据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估计，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达到 100% 尽善尽美的防疫措施的话，最终死亡人数可以控制在10万人到24万人之间。不过呢，目前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州并没有实施让民众留在加州的政策，像是威斯康星州呢，甚至在星期二还举办了选举投票。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还鼓励大家出门去投给共和党人，这个造成了许多人不得不在投票所外聚集在一块的情况。那么根据美国的电视台 CNN 在4月8号的民调，每五个人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说他们自己认识已经确诊新冠病毒的人。此外呢，有 46% 的美国人说自己或是家里的人有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呢，对于能够获得治疗的机会越是没有信心。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则是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The WHO, tha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eives vast amounts of mon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顾问艾尔沃德也为该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辩护。他说呢，世卫组织与中国有进行权威的合作，这个在了解从武汉开始爆发的疫情是很重要的。他说呢，在这次疫情爆发的初期，能够全面获取所有的讯息，实地的跟中国合作了解疫情是绝对重要的。那么我们与他人涉足重创的其他国家，如西班牙也是这样做的，与中国没有特别的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呢，艾尔沃德在二月中旬的时候曾经往这个中国去，来说要实际了解中国新冠肺炎的情况。那么在2月25号的北京记者会上，他就说中国的防疫隔离证明成功，说他想要对武汉人说全世界都欠你们。那么隔天呢，回到日内瓦在那边举办的记者会上呢，他更说如果我感染病毒，我想要在中国得到治疗，中国知道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此前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推特对战的时候，他的一则推文也指出，他说12月31号正是台湾试图警告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病毒会人传人的日期，但是同时中国当局正在禁止医生发表意见，并且拒绝承认人传人，一直到1月21号大灾难发生之后才坦诚。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共和党的众议员雷森塔勒在星期二也提出了决议案，他要美国停止提供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直到秘书长谭德赛下台为止。在决议案当中也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不要惹怒中国，选择忽略台湾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提出新冠肺炎人传人的警告。那此外呢，美国的媒体也对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警告，华尔街日报4月3号的一篇社论也抨击了世界卫生组织在秘书长谭德赛的领导之下向北京低头，散布不实的信息，破坏了全球抗疫，并且呼吁或者是要改革世界卫生组织，要不然就要切断其资金。所以看起来美国的政界还有美国的舆论跟媒体界呢，也都对世界卫生组织对对抗新冠病毒的疫情上面有许多的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在部署太平洋地区的另一艘航母上发现了新冠病毒感染者，海军坚称有能力应对亚太地区的任何安全危机。但是熟悉海军运作的人士说，这要取决于有多少水兵因感染病毒而无法出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三引述多名军方官员的话说，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尼姆兹号航空母舰的一名水兵上星期被证实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已上岸进行隔离。 报道援引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的话说，这艘航母正在舰上实施某种程度的隔离，以便对水兵们进行健康检查。 Politico 的报道说，尼姆兹号航母是美国海军第四艘由水兵感染新冠病毒的航空母舰，而且这四艘航母目前都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目前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迄今超过200名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大部分的水兵已经上岸隔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上将的发言人星期三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没有立即证实有关多艘航母有水兵感染病毒的报道，但是海军高级官员们过去几个星期来坚称，尽管海军不得不取消一些演练项目，包括与亚太盟友国家的海上联合军演，但是美国海军战备状态良好。 Politico 报道引述第三舰队发言人的话说，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军舰的战备能力，同时降低水兵们感染病毒的风险，太平洋舰队下令各军舰的指挥官将水兵们留在船上。上个月海军军医总长基里汉姆少将说，海军对上每一艘军舰的水兵实施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措施，因此在海上执行任务的军舰能有效将病毒隔离。不久后，罗斯福号航母出现了病毒感染者，并导致舰长克罗泽尔上校在一封后来在旧金山时报上发表的信中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让大部分的水兵离开航母，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克罗泽尔上校被指越过他的上司，夸大疫情，并因此被解职。曾经担任海军部副司长的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他同情克罗泽尔上校的处境，因为一旦航母上有人感染病毒，除非水兵们上岸隔离，更多的人受感染就难以避免。
Virus would spread much more quickly in an aircraft carrier with 5,000.
他说，跟城市里的情况相比，一艘航母上5000人聚集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病毒扩散的速度会快很多，其后果会在某个时间点被公众知晓。与此同时，克洛普西担心，假如航母和其他军舰因为大部分水兵需要上岸隔离，美军维护亚太安全的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But at the point that we cannot maintain a presence overseas, that we cannot project forces.
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维持在海外的部署，如果我们不能够投放兵力，不能展示核威慑力，那我会极度忧虑。
I would be extremely worried.
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退休海军上将斯威夫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许多水兵已经离开罗斯福号航母，如果有必要，这艘航母依然可以出海执行任务。整个美国海军对潜在对手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威慑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宣布将增加对外援助，以对抗全球新冠疫情。这笔额外的援助金额高达2亿多美元。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为了推动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美国国务院宣布增加对外经济援助，是两个星期之内的第二次。与此同时，包括口罩在内的个人保护设备，也就是英文所谓 PPE， 在美国国内出现短缺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Right now, given the great need for PPE in our own country, our focus will be on keeping critical medical i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demand is met here.
3月2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提供将近2.74亿美元的紧急卫生和人道救援资金，这笔钱将为世界上64个最危险的国家提供资源，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冠大流行，并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能够帮助世上一些最脆弱的人口。 新的对外经济援助将通过病毒诊断来预防并且管控传染性极强的疫情传播，强化他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并且加强对于医疗人员的培训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面对人类空前的病毒大流行给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出台至少2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尽管当局也采取各种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为企业解燃眉之急，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因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城市的百姓，却没有像美国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当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继中国今年一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徒增，成为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新震中。这场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造成全球超过140多万人感染，8万多人死亡，更导致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疫情严重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被迫休无薪假，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停飞，酒店无客人入住，餐厅无食客用餐，企业运营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和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和疫情持续恶化之际，于三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和纾困经济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打击的行业和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中，与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是，政府向受疫情影响的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法案具体规定，政府向调整后年总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将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金额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万美元及以上者封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凯尔·波莫洛的测算，在全美1.77亿报税人中，含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及1.62亿报税人将平均得到1729美元，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收到全款，联邦政府将为此拿出292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20700亿元。与美国政府大手笔出钱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尽管据称当局对诊断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财务和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收入和政府救助时，中共当局没有出手相救扶助他们，反而发出党中央号召 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每一位常委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止到3月26号，全国已有7901万多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人民币。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尽管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说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说，所谓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号召了谁敢不捐。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是在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政治效应，向中共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时能带头为国分担，从而起到一种宣传的效果。但是胡平说，与中共政体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在老百姓面临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时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也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看到在正常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过像这种特殊危机时刻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
那现在遇到这么大事，我想他的当局他也没有采取这么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提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我应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北京资深媒体人士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却仍拿不出钱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持续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大撒币数千亿美元，也加重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你这打了2年贸易战，又猪瘟，又什么，这碰见人瘟了，人的瘟疫了，但是啊，这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人家是选票啊，人家的钱都是用给老百姓的，你这个呢全是维护党的统治的，是不是都是维稳了，维稳经费绝对多。
高玉还表示，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助资金来度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于这些人每人每天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美国政府给老百姓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说增加了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的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尽快控制疫情。他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遏制疫情向其他省市扩散，这其中代价也是巨大的。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都被当地政府包下来。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收入划线平均分配的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和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2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并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中国政府还提出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持续数周为零之后， 各地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一些地方政府如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来发放消费券，对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承担得起的举措。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多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联合国，反对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公使蒋端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的率领之下，一共有七位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针对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表示反对。蒋端所被指认的这个职位将在任命至少17位人权调查员以及审查媒体自由、酷刑和法外处决的问题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议员们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说道，我们对于这项任命表示失望和反对，除了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理上蓄意欺骗和严重疏失之外，中国还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犯下了广泛且有据可查的践踏人权案件。议员们还在信中说，中国不应该在人权理事会当中占有如此威望和影响力的职位，中国在国内外都从事了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恳请联合国为了共享的自由价值和尊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将蒋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任命暂停，并恳请所有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也在4月5号表声明，批评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史密斯在他的声明当中说道，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示其有系统的虐待宗教及少数民族，在中国自己的记录得到清算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权中国政府官员来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史密斯还呼吁应该就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试图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进行调查。此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也表示，由中国官员来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是荒谬且不道德的。联合国观察组织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以及其他有关官员尽快地废止这项人事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日前表示，海外留学人员如因所在国疫情严重或因实际困难急需回国，将会做出临时航班或包机的安排。一些留美中国学生就去留问题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还建议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同学不应该放弃留学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绝大多数美国高校已经转向网上授课、答疑和考试。如果不是极其特殊的原因，目前大多数留学人员仍然选择留在当地，参加暑期实习或者研究工作。美国之音采访了几名正在美国两所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自己的去留以及目前美国抗疫的努力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黄麦斯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三年级学生，学习物理与电气工程专业。黄麦斯说，
我现在是没有回国的打算的，因为我首先我不太确定暑假的安排，就回去有可能会回不来，就因为各种种种原因了，包括有没有飞机啊等等的。然后在大三嘛，然后暑假这边也有一些就是lab 实习，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综合在圣路易斯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不安全。
黄麦斯表示，他现在可以在网上订东西吃、买菜，在家里做隔离。如果这些措施做得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张凯西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3年级学生。张凯西的情况比较特殊，他3月13日已经回到了中国。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是大三第二学期的学生，这个学期是在法国的交换项目，所以这个学期不在美国。从1月份开始就在法国了，一直待到3月13号，然后就直接回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回美国。”张凯西说，美国关闭了与欧洲的边境之后，所以学校就要求他们立即回国，并且给他们买了机票。但是他走的那一天，法国那边的项目还没有取消。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宣布取消项目3-4天之后，法国方面才取消的。张凯西说，
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可能不走，因为美国自己租的有房子，然后路途远，就是在路上我觉得反而可能就移动的更多啊，然后这样也不安全，然后回去也带回去挺多麻烦的。就像我自己这次回去，我就感觉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然后在国外的话，因为我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嘛，他们现在生活上倒也都还好，然后按部就班的上网课啊，然后吃的什么也可以直接送到家里，然后他们也都自己做饭，然后定时跟爸妈打电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就继续留在那儿，因为也都大三了，暑假可能还会继续做研究啊之类的。可能我觉得年龄更小的孩子可能回去的会多一些，像我们这种在美国生活很熟悉了，都相当于有个小家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时候留在学校反而是对自己和对国内的人都好的一种决定吧。
张凯西表示，回到国内也会带回去很多麻烦，这次从法国回去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硕士生江旭通过微信接受了书面采访。他说，我本人在疫情前就有暑假回国的打算，没有因为疫情改变自己的行程，但是目前疫情严重，不知道航班是否还能顺利的通航。李思鹏是华盛顿大学生物专业3年级学生。他说，我目前没有回国的打算，我的原因比较特殊，因为我是打算申请医学院，我现在大三了，正准备申请，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要干的事情，本来也没有打算很早的回国。李思鹏表示，他身边的朋友普遍大三以上的都不太愿意回国，因为回国会耽误很多事情，比如美国的实习也好，继续学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考试。但是低年级的同学反而更愿意回国，因为他们都还必须住校，生活设施都还不算很齐全。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说，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和完善的医疗体系，但是此次疫情来势凶猛，防不胜防。好在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目前看来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他说，我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早日的战胜疫情。华盛顿大学3年级学生张凯西表示，对于美国的卫生体系还不够了解，虽然有医疗保险，但来了这么久几乎没有使用过。不过他表示，对美国的学校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张凯西说，我觉得我们华大这次反应挺快的，当时这个法国项目中，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是第一个要求学生离开的，同时也保证机票和钱都不是问题，让大家买最早的航班走。所以如果我出现了身体和健康的问题，我会与学校先联系，听听学校的意见再做决定。黄麦斯也表示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有信心。他说，是的， 至少我没有害怕到我一定要回国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一点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更有危机感一些，他们回去可能感觉会更保险一些。正在准备报考医学院的李自鹏说，这个体制毕竟不一样，我觉得国内的体制从头到尾就是更果断些，在美国我们有非常的慌。美国的体制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还是有些信心的。进入三四月份，美国大学通常已经给被录取的外国学生发出了通知，是否得到奖学金或者其他经济资助的通知，通常这时候也已经发出了。鉴于目前美国是新冠疫情的震中地区，许多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正在犹豫或者纠结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黄麦斯说，美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疫情更像是一种黑天鹅事件，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得好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打乱自己的计划，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申请努力，也知道自己想来美国，如果美国到那时是安全的就应该过来，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判断，如果是我，我会做好过来的准备。张凯西也说，我想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毕竟申请学校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得到这个结果不容易，离开学还有挺长一段时间，而且也已经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网课了，在这方面我对美国的学校还是很有信心。即使秋季不能按时开学，我觉得美国大学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和安排的。李自鹏说，
如果就八九月份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我觉得疫情到那时候肯定会被控制住，或者就变成流感一样，就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得，所以我觉得对下一届大学生没有什么影响，不需要顾虑。
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认为，对于已经拿到录取和经济资助的中国学生来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等到疫情结束，美国打开国门，取消中国进入令，就可以前来报到了。江旭说，美国社会秩序还是稳定的，疫情只会影响报到的时间，但不应该影响自己的计划和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口罩大战的同时，人们殷切期待新疫苗的诞生。其中那些曾受这次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的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人们殷切期待能够克敌制胜的新疫苗诞生。期间，那些曾深受这次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近日全国悼念日期间，中国假疫苗受害者家属何方美被限制登录微信和公众号，同时还要删除有关疫情和疫苗问题的帖子。他说，全国悼念日悼念的对象忽略了另外一批人，这就是多年来因某些中国产不良疫苗而致害的儿童。34岁的何方美，网名十三妹，河南新乡市辉县人，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的发起人。他的女儿2018年三月注射百百破疫苗后患上急性骨髓炎，孩子的命后来保住了，但是四肢残疾。何方美全国悼念日期间发声，希望以家庭痛苦的经历提醒社会和政府注意，希望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和使用过程当中吸取沉痛教训。陈秉忠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疫苗是预防疾病的非常有效的措施嘛，是吧？但是头一两年、两三年呢，这个疫苗出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造成了不良反应，而且致使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不是致残就是致死。 苗制造上质量不高，把关的不行，还有呢，是疫苗的生产单位拿这个纸当成赚钱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把健康第一放在首位。所以这种可是发生之后，国家并没有严肃的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2019年推出了最新疫苗法。何方伟说，这部法律中的有关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的责任之嫌，因为疫苗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很多明显事故与接种者无关的情形，其中包括接种前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等等，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何方伟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受害者得不到应有赔偿，也没有责任追究。针对中国疫苗法，何方伟对美国之音说，
你要是敢就是有意的推卸责任，我是这么认为，不把人命当人命呢，你不能认为德新呢他所谓的为了预防公共传染病这样事业还不过这个人民的安全呀，你应该考虑到后果呀，对不对？因为那个这个冠状疫情嘛，它是因为具有传染性，这样才引起重视，而我们这孩子呢是因为没有传染性，你看看政府可管可不管。
另外，采访中有疫苗受害者家属显然心有余悸，不敢就假疫苗问题表达意见。受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疫苗受害者群体的维权活动似乎暂停。关于中外疫苗质量的对比，陈秉忠对美国疫苗似乎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
中国也是也在研究，我说要什么，要需要经过多长时间就会出来了。但人们对这个不是对中国疫苗这么相信呢。美国也在研究，欧洲也在研究，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但是在国内很多人特别相信什么呢？一般来说，美国生产疫苗的质量是高的，是吧？你像前些年生产那个很多人是用了中国疫苗受害了。
陈秉忠还说，中国有些人有接种进口疫苗的特权。他说，
然而那些高干他们的孩子因为都的注册是美国进口疫苗，结果就安然无恙了，是不是？那现在咱不说疫苗，就是用吃药我也愿意吃美国的药吗？那么美国药什么效果好，质量高，副作用低，人们总是期待着你美国疫苗赶来出来吧，我们要出来我们这五年使用你呀，我们都放心呢。
美国科技博客 Business Insider 4月6日报道，一家名为 InnoVio 的宾州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借助比尔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资金研发的一种冠状病毒潜在疫苗，星期一，也就是4月6日将进行第一次人体试验。中国媒体和讯新闻前不久曾报道，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又有新的进展。中国国家卫健委说，科研攻关组专门设计了疫苗研发专版，数十家医疗机构的研发正在稳步推进，部分疫苗有望四月份进入临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台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得到全球的瞩目，不仅为台湾赢得了许多赞许及国际合作的机会，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的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关注。前美国官员说，疫情凸显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对照之下，中国却因试图推卸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而使其形象大大丢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王晓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近来有许多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让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这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也透过这次疫情危机更显出其急迫性。而美国已经看到这个事实，因此连国务卿蓬佩奥 都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王晓明说，无论是医疗能量、捐助口罩或技术合作，台湾在这次疫情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他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诉求将大有帮助，尤其是对未来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更为重要。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兼任教授的王晓明说，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湾，但他在美国政府中的前同事都注意到台湾对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而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为，包括试图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改变说辞等，都使中国形象大坏，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事实上，他听到现在还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前同事提到，即便在这些场合，中国还在持续军事演练，对台湾恫吓，这让中国形象很糟，也引发更多对台湾的思考和支持。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王晓明说，虽然他也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美中应当合作抗疫，共同缓解疫情，但看到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在运用影响力活动，试图改变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包括病毒来源及疫情发展等，他认为这是在恶意推卸责任，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强力反应，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他在试图为没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如果美国不对这种阴谋论做出强烈反击，它将影响人们对此危机的态度，后果会十分严重。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宣示将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药品及分享最佳做法外，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中，以就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此外，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也在一个圆桌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将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发挥合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当务之急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也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购买了近3000万剂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病毒，不过目前没有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药的有效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没有数据显示这种抗疟疾药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但人们仍然在囤积这种药物用于治疗新冠肺炎。非洲各处药房的抗疟疾药几乎售罄，绝望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正在扩大获得羟氯喹的途径，以便治疗新冠肺炎。
We bought massive amounts of it, 29 million doses of it.
羟氯喹也以其商标名必克赖吕相称，用于治疗疟疾、狼疮和关节炎。尽管这种药对新冠病毒的杀伤力没有得到证实，但自二月份以来，特朗普一直以极大的热情推荐使用。
I may take it, okay? I may take it, and I'll have to ask my doctors about that, but I may take it.
特朗普的冠状病毒工作团队的首席卫生专家安东尼·福契一再表示，这种药的有效性只是传闻。 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跟福气医生因为该药发生了冲突，尽管尚未进行临床研究来测试该药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但当局已经在三月中旬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药。
For a clinical benefit, and so we h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human evidence that that it might work. The studies are small.And we desperately need results from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o see if it's going to have any effect.
特朗普提到说，疟疾高发国家的新冠病例很低，而且患有狼疮的人不太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前卫生部副部长助理阿南德·帕雷克现在在两党政策中心任职。他说，那只是一种推测。
Until we see data and evidence.We should not jump to any conclusions.
美国的医院一直在给新冠病毒患者服用羟氯喹，理由是它相对安全，并且可能不会造成伤害。对于心律异常的人来说，这种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大规模停摆，失业数据创下新高。美国经济何时能够好转？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是否能取得成效？就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冰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上次采访您是几个星期之前了，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您对这个经济形势的看法有没有进一步的改变，或者说您之前有没有预料到我们今天会到达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
拿现在跟几个星期之前来比，就是数据已经证明了美国经济的已经实现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是几个星期前可是觉得是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风险现在已经都实现到了。
现在就是之前这个国会两党议员是通过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一个纾困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经济有多大的缓解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困境吗？
现在美国经济的衰退的速度是历史上没有的，就是从来没有看到美国经济就是下滑的这么快，所以美国财政还有美国货币的就是当局的这个决策者采取就是这么大力度的政策工具是很合理的。
那还有没有别的金融或者财政措施目前美国政府还可以采取呢？
我们现在还在期待下一轮的这个财政的支持会是什么方式的。现在呢看美国经济都是知道是短期之内会实现比较严峻的下滑。但是还不知道的是这个下滑会继续多长时间，这个主要是看疫情的多长时间才可以缓和，所以对未来经济的预测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经济需要熬多长时间才可以开始复苏的，经济维持在这种很严峻的情况下维持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伤害越大，然后对未来复苏的这个累赘的这个作用是也是越大的。
那中间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疫情到达拐点或者是好转，是不是说经济马上能够复苏，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
我认为这个疫情到拐点之后就是一个是政策可以取消这些限制供给的这些政策，就是大家除了这些必有工作的人之外都要留家里然后不上班的，这个一取消了对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更慢的就是这些人回去 开始工作了，然后收入回来了，对总体的需求有多大的贡献，或者是需求能多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问题是更不确定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还在肆虐，威斯康辛州的选民周二还是冒着风险全去投票站投了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面对排长队，投票点减少，威斯康辛州选民试图拉开社交距离，他们要投票选择法官、地方官员，而对民主党选民来说，他们要选择中议的总统候选人。在这之前，民主党州长托尼·埃弗斯不情愿地推迟了当面投票，但几小时后被州最高法院推翻。在另一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阻止了延长邮寄投票的最后期限。这两个问题都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对立。虽然大法官是无党派的，但他们的裁决可以反映党派分歧。
Each party wants to determine the election rules. Democrats favor a broader franchise. They favor voting by mail so that more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vote easily. Republicans want to reduce the franchise to the level that will support Republican candidates.
这意味着减少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的数量，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一些选民希望选举因新冠大流行而推迟。
I saw a lot of elderly voters, people who are high risk, out there today, and everyone was taking as many precautions as they could. We were 6 feet apart, but you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bout this virus at this point in time, and it's really scary.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5-4的裁决中说，在如此接近选举的时候改变投票程序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次异议中，大法官露丝·巴德尔·金斯堡谈到了健康风险，并说数以万计的选民可能被剥夺选举权，将来可能也有类似的争斗。
We may see a state by state kind of hand-to-hand combat in terms of what the rules are that prevail in each place, and because our electoral systemhistorically and also today has often been left to the states and to localities, that creates all sorts of potential mischief.
威斯康星州的所有选票要过几天才能统计完毕，这场争斗可能再次上演，特别是如果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新冠病毒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再次蔓延。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一则新闻。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四颁布上诉裁决，认定港府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下引用紧急法紧急立法合宪，但在合法游行集会的情况下禁止蒙面及警方要求除去面罩则仍是违宪。香港民众去年6月起反对政府修订反逃犯条例反送中抗争，掀起一波又一波抗议示威。港府去年10月5日实施禁蒙面法。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前议员长毛梁国雄提出司法复核。香港高院原讼法庭11月18日认定引用紧急法所制定的蒙面法违反基本法，禁蒙面法部分规定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但港府不服提出上诉。据港媒报道，此项裁定表决港府可禁止在非法集结和未经批准集结下蒙面，但合法集会和游行下民众则可蒙面。不过港府律师曾在法庭上表示，戴口罩预防新冠病毒属于蒙面法第4条下的免责范围，不受影响。梁国雄强调，特首林郑月娥根本不应动用紧急规例去维持制度暴力，更应关注当下的疫情问题，如支援失业市民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